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 Ben。 在这个物价高企的年代，你是不是觉得好奇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到底在哪里？是购物天堂的香港，抑或金融重镇的伦敦，又或者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加坡？就在7月份，瑞士一间财富管理机构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报告对全球25个主要城市的高端生活成本进行比较，包括住宅、商务舱机票、教育、珠宝，甚至一餐高级晚餐的开销，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全球富裕阶层的生活版图。结果显示，新加坡连续第三年高居榜首，成为全球最昂贵城市。伦敦则强势反弹，超越香港，跃升至第二位。而香港则退居第三位。不过最出人意表的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里面，最贵的开支居然不是我们以为的楼价，而是律师费。在今日的节目入面，就会带大家仔细睇呢份榜单背后的故事。香港凭咩即使排名下跌，依然保持国际财富中心的地位？仲有伦敦点解能急速回升，重新稳固欧洲金融同生活重镇的地位？依家我就列举全球十大最昂贵城市的排名。第十名，米兰。意大利米兰其以时尚之都地位和税制改革，吸引不少英国爱日资金。第九名，巴黎。因为去年巴黎奥运会带动观光和住宿需求，巴黎的饭店套房价格年增 84%， 为全球涨幅最高的项目之一。虽然整体生活开支偏高，但是香槟和私立学校等类别价格相对平稳，令到巴黎仍然保有一定的竞争力。第八名，纽约。纽约从去年的第七名跌至第八名，即管纽约的饭店套房价格是全球最贵，但部分科技和教育服务项目价格有所下降。报告指出，美国近期政治不确定性和税负调整，令到部分富裕群族考虑将资金和生活转向其他国际城市。第七名，杜拜。杜拜重返前十名，显示中东城市在吸引富裕人口的强势回归。杜拜透过弹性的居留计划和免个人所得税政策，加上快速发展的创新产业，对全球高资产人士极具吸引力。第六名，上海。上海今年排名第六，从过去曾经居高榜首的位置稍有滑落，但其高端餐饮仍然是全球最昂贵之一。报告分析，近年中国对奢侈消费采取收敛态度，加上节俭文化抬头，令到上海在高端生活开支上略有趋缓，反映消费者行为转型。第五名，苏黎世。稳居第五名的苏黎世，展现瑞士城市的一贯高生活水准和物价稳定性。即管消费项目价格波动不大，苏黎世仍然以高额 MBA 学费和昂贵的专业教育支出成为高成本城市代表之一，深受希望在安稳环境中生活的富裕人士青睐。第四名，摩纳哥。摩纳哥以奢华房地产和 免所得税政策闻名，是全球富豪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地住宅物业价格和 MBA 学费居高不下，加上生活空间稀缺，推升了生活成本，因此在高成本城市排行中名列前茅。第三名，香港。香港虽然从第二名跌至第三名，仍然是亚洲富裕人士青睐的城市。报告指出，香港律师费居高全球之冠，即管高端住宅和商品价格有所下滑，香港凭借接近中国市场的战略位置及优越的税收制度，仍为家族办公室和金融机构的重要据点。第二名，伦敦。排名第二的伦敦反映了英国在高资产族群调整税制后的市场变化。私立学校学费因为新增加直税而上涨大约 26%， 成为当地最昂贵的生活支出之一。加上 MBA 学费、镭射近视等健康和教育支出提升，令到伦敦在生活成本指数中快速提升。尽管如此，伦敦国际化的生活环境和金融地位对全球富裕人士仍然具高度吸引力。第一名，新加坡。新加坡连续三年排第一名。报告指出，新加坡即管面积小，因为治安良好、环境清洁和基础建设完善等优势，持续吸引全球富裕人士移居。汽车和女士手袋是当地最昂贵的生活项目，而商务舱机票价格亦大幅上涨超过 14%， 显示新加坡整体生活开销非常高。在2025年全球各类奢侈生活项目排名之中的全球整体生活方式指数价格下降 2%， 大部分的奢侈生活项目类别的数据都是下降为主，当中包括跌幅最明显的科技产品有-22.6% 及医疗保健-15.6%， 即使这样，在物价上升的环境下，全球仍然有很多高净值人士愿意消费，特别是在商务舱机票有18.2%， 及私人教育费用约5.1%都有上升。这次会讲解为什么新加坡、伦敦、香港会是全球最昂贵的城市头三名。第一，新加坡是稳定环境成为富豪移居的首选。报告显示，即管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其吸引力仍然不减。这座城市凭着其政治稳定、良好治安、优质教育及顶尖医疗服务等优势，持续吸引高净值人士和跨国企业进驻，成为理想的移居之选。在报告涵盖的20项高端生活指标中，新加坡在汽车、女士手袋等类别中居位全球最昂贵，女士鞋类排第二，而住宅物业和医疗服务则位列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新加坡的酒店套房价格更录得 10% 的显著上涨，进一步巩固其最贵地位。第二名，伦敦。伦敦在本次报告中排名急升至第二位，超越香港，显示出欧洲传统财富中心的强劲复苏。紧随其后的还有摩纳哥第四名和苏黎世第五名，巩固了欧洲在全球高端生活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曾于2022年位居榜首的上海，今年则下降两位至第六名，纽约排名第八名，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美洲城市。报告亦观察到曼谷和东京的排名跃升幅度最大。 分別升至第十一名和第十七名，顯示亞洲區內新興城市的崛起。第三名是香港，香港最大的優勢是低稅率，曾多次居位榜首的香港，今年雖然排名下滑第一名到第三名，但是其低稅率及國際化魅力對全球富裕人士的吸引力依然強勁。報告特別指出，香港的投資移民計劃對內地及全球高淨值人士構成顯著吸引力，使香港在招攬財富方面保持優勢，成為吸引全球高淨值人士和企業的關鍵優勢。報告又提及香港近期推出的投資居留計劃更引起來自中國內地及全球高淨值人士的濃厚興趣，鞏固了香港作為國際投資和居留目的地的吸引力形象。然而在具體開支方面，香港的律師費高於全球榜首，而汽車和住宅物業價格則位列全球第二名，高級餐飲亦排名第三名。有趣的是，與新加坡酒店套房價格上漲形成對比，香港的酒店套房價格今年卻下跌了 26%， 這個或許是導致其總體排名略有下降的原因之一。總括來說，儘管生活成本在不同的城市有所起落，但全球高淨值人士的消費力依然強勁，他們不惜重金投資在教育、交通和居住環境上，而香港、新加坡和倫敦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國際城市。望下時間，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在下一節的節目時間中會探討全球薪金排名的話題。
廣結善緣千萬家，
雜誌式家庭節目，
為你人生
製造正確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上一节就讲了全球最昂贵的城市，头三名香港、新加坡、伦敦这三个城市。不要忘记了，最昂贵的城市其实背后一定是要有高收入的薪酬来支持住昂贵的生活成本。近年全球薪酬竞争越趋激烈，出国做嘢、海外移民或自我增值都离不开赚钱两个字。根据2025年外国商业杂志最新的全球薪金排行榜，新加坡以骄人月薪晋升亚洲冠军，成功打入全球十大，而香港平均月薪则较新加坡少近三分之一，失落亚洲龙头，更跌出全球20强。到底香港和新加坡各方面的实力差异在哪里？依家排名列出全球税后平均月薪前十强，第十名新加坡，平均月薪34,978元港币，大约4,484美元，是亚洲唯一入榜国家。第九名荷兰，平均月薪有36,970元港币，大约4,716美元。是因为金融及科技业推动薪酬提升。第八名是爱尔兰，平均月薪大约有37,112元港币，大约4,757美元，因为科技和制药业发达。第七名加拿大，平均月薪大约有 47,000 714港币，大约5219美元。因为资讯科技及金融薪酬优厚。第六名丹麦，平均月薪大约有45117港币，大约5784美元，是因为丹麦是福利国家，薪资水平稳定。第五名挪威，平均月薪大约有45297港币，大约5807美元，因为社会福利完善。第四名冰岛，平均月薪大约有51387港币，大约6588美元，因为薪酬福利良好。第三名是美国，平均月薪大约有51497港币，因为科技和金融业带动高薪，大约6602美元。第二名是卢森堡，平均月薪大约有52894港币，大约是6781美元，因为金融业强劲。而第一名是瑞士，平均月薪大约有64493港币，大约是8268美元，因为金融及高科技发达。如果以亚洲薪酬格局大比对，新加坡以34978港币月薪领先亚洲，因为新加坡是全球排名第十，是该地区薪酬最高经济体。而香港平均月薪大约有24932元，排名全球第22名，较新加坡少近三分之一。日本平均月薪大约有20271港币，排名第27名。南韩平均月薪大约有17948港币，排名第30名，表现中等。台湾平均月薪大约有14680港币，排名第41名。中国内地平均月薪大约有9645港币，排名第60名，薪酬相对较低。香港和新加坡差距，薪酬差距近10000港币。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在于新加坡经济多元化及人才引进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而新加坡积极吸收海外高技能人才，推动薪酬结构提升，是亚洲薪酬最高经济体。全球人才流动日益频繁，新加坡持续开放心态。新加坡的经济比较多元化，例如结合科技、金融及创新经济，形成多元发展格局，带动薪酬稳步增长。新加坡致力发展数据分析、金融工程、精算及创新研发等领域，高薪吸引力大。香港经济的挑战是在于香港面临经济转型压力、人口老化和企业外迁等挑战，部分行业薪酬增长乏力，拖累整体水平。高薪市场不断升级，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缓慢，加上人才流失情况，薪酬增长速度低于新加坡。香港的基层劳工就业压力大，中产及高阶职位增多，薪酬差距扩大。而香港职场上普遍关注薪金是否能够追上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薪酬压力加大。香港薪酬落后的原因在于香港人口结构及企业环境变化，只是薪酬相对低于新加坡和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香港行政、服务、建筑等行业薪酬明显低于科技及金融业领域，不同行业薪酬差异明显，高技术产业薪酬高，传统产业薪酬低。科技发展和国际人才流动趋势密切相关，影响薪酬增长格局。 香港企業的挑戰是面對競爭力削弱和人才流失，企業需要加強人才管理和投資。專家建議年輕人增強新興產業技能及國際認證，以提升個人職場競爭力。而企業需要推動數碼化及產業升級來轉型，改善薪酬及福利，以吸引並留住人才。未來的發展方向是應該推動教育改革和產業升級，是保持薪酬和競爭力的關鍵。總括來說，在生活成本方面，香港雖然依然昂貴，但是香港在國際金融地位和稅制優勢依然具有吸引力。在薪酬方面，香港雖然落後於新加坡，反映出經濟轉型和人才政策的挑戰。未來香港要保持競爭力，既要吸引資金和富裕人士，亦要改善產業結構和薪酬環境，為年輕人和專業人士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如何在高生活成本和薪酬增長乏力之間找到平衡，將會是香港未來幾年最關鍵的課題了。這節節目時間到了，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